好，今天是那个《法华文句析经》第23讲，请各位先翻开第一册41页。那如果没有带同学没有关系，这地方只是大略说一下。那有的同那个有没有的同学就先看那个投影荧幕，待会再回来讲上册。今天要介绍寄送，寄送它分取答跟赠答。那他开始许答的时候呢，你们放假放太久了哈，今天有点状况不断，那边状况不断。来，许答的前面这一段是他大家只开始减重，就说有哪一些人呢是真上慢的啊、不信的啊，然后把它减了以去，就是佛威德啊故去。然后呢，减完以后他就说，此众无资业，唯有诸真实，就代表什么？众已清净。那众已清净以后呢，它下面就有一个叫舍利弗善听。那舍利弗善听，它就代表什么？叫它戒听，戒许他，就是跟他讲说，大致上一定啊，以一个最有权威、最有声望的智慧第一的呢，有警戒他、提醒他。那他怎样子啊？叫其他人不用听吗？不是，而是带起其他人更要仔细，连他都必须要善听的话，其他人更要认真啊。好，那从这个之后，后面诸佛所得法开始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呢，那就是要介绍哪里？介绍呢，他开始要介绍五佛章门，开始要介绍五佛章门，从诸佛所得法以后开始介绍五佛章门。那介绍五佛章门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送诸佛，所以说第一个是诸佛章门，诸佛章门。那诸佛章门呢，他前面一提到先就是说开权。开了哪些权呢？它有种种说法，有12部经啊，然后有种种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众苦啊，众生被众苦恼乱啊，所以他说涅槃啊，要有各种的智慧，让他入什么？入佛慧，令其入佛慧。那些的时候，他都还没办法为他说显实之道。然后呢，等到后面的时候，有佛子啊，已经是佛子心境柔软力根的时候，他才开始呢。那些人是行深妙道之后，他才为他们说什么大圣经，我即如是人来世成佛道，才开始。前面是要先描述他的怎么样开权，然后后面开始什么情况他可以显实，然后转到下一页，42页。42页的时候呢，前面一样他在做，他说唯此一事实都在显实，略显实。那写完之后，他就告诉你说，那他为什么要开权？为什么要开这样种种的权巧呢？为什么？他说要开权嘛，众生是这样。那这样子，他就讲他的什么叫做实法一事实，然后他就开始描述啦，描述说第12行的地方，他就说啊，我知此众生为此修善本。开始这地方呢是什么？众生浊，从众生浊开始，然后受胎之为行呢？受胎之为行的是命浊，从这个地方是命浊，然后入邪见愁林开始这一行呢，是烦恼见浊，见浊邪见见浊，然后呢身浊虚妄法是什么？烦恼浊，烦恼浊，然后呢这些合起来呢，四浊合起来叫做劫浊，就是一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啊，这时候就开始进入劫浊。从这个地方结浊完以后，他就说啊，那这样子原因有这五浊的原因，所以呢，他必须要怎样？是故舍利弗，我为设方便，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来开种种的善巧方便，种种譬喻，种种方便来令他们呢去入佛道。然后呢，我为说涅槃是一分真灭啊，这是什么？令他们呢转向大，转向大。等于是原来应该是说大乘法，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只好为原来应该说大的来说小的，然后呢，说住净苦道有4谛吧，为他们说这个，这是什么？这一段呢，就是在介绍诸佛章门。诸佛章门介绍完以后，从23行开始是过去佛章门，过去无数劫，这是过去佛章门。那过去佛章门呢，它第一个是前面2行，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如是诸世尊种种诸譬喻无数方便力演说诸法相。这个是在做开山的动作，说他有做了种种样的无量的方便， 然后呢，之后他要开始来做显，所谓的开跟显。那开完了以后，现在来借显，他要显一，就用一句话：是故诸方便皆诸，是故诸世尊等啊，皆说一圣法，就是什么略显一，显一都要令他们入佛道，只要显一。略显是说好，那就是要入佛道。然后呢，四十三行的上面，他就要开始做一个广开显，广显。广那个广说的地方，他就从这里开始啊，天人，然后呢，你看有六度，还有菩萨，然后呢之后呢还有诸佛灭度以堕人善暖行，这些地方呢是什么？是声闻供养舍利者。他这些从这开始就是什么？往下一路下来啊，全部直到二十五行，二十五行的这边有个一切诸如来，有没有找到？然后还有二十五行，不是二十，未来诸世尊。未来诸世尊，这是未来佛，所以从刚才上面的第一行到二十五行的前半部，在介绍什么？介绍他们做了种种的善行。你看，他有起石庙啊，有砖瓦泥土，甚至有人善暖心啊，持戒忍辱，全部都在介绍各种善行，就是五圣的善行。那这五圣的善行，他把它介绍完以后，他就是介绍说在广开显。种种方便，前面第二十四十二行，那个四十二行下面只有一个说，皆说一圣法，令入这里面嘛，四十二页，四诸世尊等皆说一圣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他这是略开略显，然后呢，你有种种的方便，这些种种的方便都会回到佛道里面去。那怎么样过来？那他就会告诉你说，有无量无量的什么？些微的善根，些微的善行，然后这些能够令你的些微善根呢，而起种种无数的解发，无数的形成，无量的解发形成，那个解是知解的解，解发形成。你虽然是种种的，好像看起来后面呢，在四十三页的上面那一段，这一段全部都是在介绍什么？是很少的一些些的些微善根。可是最后它全部令你回向于佛道，那佛道是无量的什么解发跟形成，说他怎么做到的，他就来告诉你说，因为呢他能够听闻这一部经，然后呢能够相信是只有一佛圣，能够相应于实道。好，我们再来，这是算是属于呢过去佛，那现在来看看未来佛。二十五行的后半部，一住过去佛的地方，过去佛他的过去佛的，刚刚在讲过去佛的时候，你看到它是略开显、广开显，对不对？然后它有很短的一部分，像那个前面二十三、二十四的时候，它有在讲教理行人，可是它只有很少的部分，然后主要是放在五圣的地方。那后面未来佛的时候呢，它这边比较好玩，它是教理行人的部分啊，用的比较多。那你看它这边广度。对不起，因为这个投影幕跟我有点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若有我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个是说什么人一，然后呢，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这是行一，他的行全部在这。然后再后来二十九跟三十行是教一，未来诸世尊，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圣。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这是教一。然后呢还缺哪一个？还缺一个礼仪，教理行人，对不对？还缺一个礼仪，就在四十四行的第一页，四十四页的第一行，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造场之意啊，导师方便说，这是他的礼，他的礼啊，礼仪。好，那这边就是介绍完了未来佛，所以未来佛也很短。然后现在再来是现在佛，现在佛更短。现在佛啊，就从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从天人所供养这个地方开始呢，一直到第六行的前半，譬喻一言辞，这一段是在讲现在佛。那他是在做开权显实，他为了化众生，为了安稳众生，他的目的是什么？为安稳众生。然后他的实呢，如第一即灭，有没有找到实？然后以方便利故，以后开始全部就在开权，这边是显实。那为什么要开权显实？目的是在这里 ，OK 吗？好不好？好，那再来呢？今我亦如是，这个今我亦如是，这个我是谁？ 释迦牟尼佛，所以从这边开始就进入释迦章，一直到45页结束，就在进入释迦章。这样 OK？ 好，来进入释迦章门。那释迦章门的时候，前面这两行啊，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啊，然后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我以智慧力治众生信欲，方便说出法，皆令得欢喜。这个是上面什么？以前的有开权显实，把上面的权实说，以前的权实是诸佛都是这样，那他跟诸佛一样，就是亦如是。然后顺便为了下面呢，下面要总批喻人来做一个什么很简单的概括说，他底下呢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那下面就开始介绍他怎么样来说，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内容。OK， 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法华文句，276页。都办好了，好，来开始。他这276页，他说寄送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许答，一个是正答。19行的后面跟20行的后面有找到。他说第一个是分为叫做什么许答出嘛，第二个叫做正答，他分两个部分，所以整个寄送只有许答跟正答。那这个许答的部分呢，他又有再往下，你看看那个有许答的部分呢，经文不长。就这么短短的从23行一直到277页的第二行，比丘比丘尼有怀生上慢，又或是我慢，又婆夷不信，你看到有上慢我慢不信哦。然后其数如是示众等啊，其数有多少？5000。好，不自见其过，余界有缺漏，护习以习下痴，是小智已出，众中之糟糠，佛威德故去，诗人显福德，不堪受事法。这是把这5000呢，什么叫做减重挑出来，挑出来它的数量是5000，好，挑出来叫做减重。哎，再来，那这个减重呢，各位看到277页的第七行，277的第七行，上慢我慢跟不信啊，你发现它这边好像是讲起来好像，哎，优婆塞就是男众是我慢，优婆夷是女众就是不信，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这是譬喻法啦，列举法。事实上这上慢我慢跟不信啊，七行当中的示众都有啦。然后当中的呢，尤其出家的恶众啊，他们常常因为修禅修道得禅啊，就以为自己是得了圣果。因为很多人他如果对这个禅修的境界啊，或他的正果不了解，或者义理上没有知见，很容易些微的一点点的修正，就以为得到圣果而起了上慢。那就是说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哪一些人，出家众。那这里他第八行中间他说，另外一些俗家人呢，俗家人他得了这样的话，他容易起什么，他因为他是金高，那另外是金高不是光说得禅的问题，有一种是因为他本来比较富有，或者说他拥有的知识比别人多。你有没有听人家讲一个笑话，有钱人家的他的衣服很贵，然后呢，那个是好像清朝还是明朝留下来的一个俚语，就是骂那个叫花子的。他说他的一个袖子啊，他会讲，哇，就是一个袖子你讨三年饭都讨三辈子的饭都讨不到。就是有钱人家他太太官老夫人，他就讲说他的一个袖啊抵他三辈子啊，这意思没有，就这种就是说他们就是会以为这些东西是长期的。他这属于什么？在俗啊，金高多起我慢呐、啊，然后女人自遣啊，多起邪僻啊。我刚才举例子，两个都讲到了，不自见其过者，他说看不到自己的措施的人呐、啊，这三项啊，就是上慢我慢不信呐、啊，让他的心都给覆闭掉啦。哎，糟糕！那如果他把自己的缺点给藏起来了，把自己的好的啊，有可以跟人家炫耀的啊，一直拿出来，一直拼命讲啊，不懂得反省的话，这是属于什么无惭愧人呐、啊？那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的话，那就叫做有修身，那就等于是还是能够有惭愧的人。所以有修身是好，还算好啦，对不对？哎，我上次看了一篇文章，那这无禅人跟有修身，他那个是一个论文发表会，那个可能是因为他不是从原点看，他直接就看字面解释。他说有修身就这个人要修持，无禅人就是代表他已经 不会愧对良心。请各位搞清楚，无禅人是完全不懂得惭愧的人，是刚好讲的。然后有修身是他能够看到自己有缺点还愿意去改的人。来，再来一个是余界有缺漏的地方呢，他说什么叫做余界有缺漏啊？他说有些人叫做律仪有失，那叫做缺，就是一般我们有十种戒的话，这样律仪有缺的话，前面这几个是到三吧。然后呢，再来一个是定功戒，定功戒就是它的与定啊，必须要与禅定而来持戒，它的落实性很高。那道功戒呢，那它本身是它要与知见义理上面能够深入。所以说一般讲说，有人有一个说法是，哎，我问你们是非题好了，仔细听哦，是非题哦。一般是不缺戒是前面的啦，比较低的，然后再来是定功戒、道功戒，这样子 OK 吗？哈，然后呢，现在问你，一个持到道功戒的人，他的律仪会不会有缺漏？缺还是差？有缺漏，他的律仪有缺漏的话，我们就说缺；他的律仪没有缺漏，我们就说差。来，你们说有啊？缺还是差？有还是没有？没有，全部都没有吗？有啊，有，所以他才会讲说，一个人呢，如果他能够在知见上面下功夫，他可能一下子他的律仪没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因为那个不是犯戒哦，他不是犯根本大戒，他只是在就是戒律威仪嘛，戒最高嘛，律嘛，威仪嘛，他可能在他的律仪上面他略有缺失，但是呢，并不影响他在持道共戒。而且所以说他一开始在知见上努力，于他在持这个什么不缺戒戒律威仪反而有帮助。就算他可能做起来，你们有看到广清老和尚有一个故事，毛毛虫变蝴蝶那本书嘛，他就有一次他就在想说怎么办呢，这么多人上山不要盖寺院就没办法盖啦，那些人要招呼他，他徒弟很忙要招呼他，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啊，他就坐在那个上山的路口啊，然后牙齿，他的牙齿不是掉了吗，然后就坐在那边呢，就像那个痴痴呆呆的那样，然后就然后这样子有点点要流口水这样哈，然后呢那些人就在想，为了老和尚的名字上来看他，在第三门下一看到这个样子啊，还要不上山去，就不想上山，就打退堂鼓去爬山了。那时候问你一句话，这个时候那个我们老和尚他的道功戒有损伤吗？没有。但他律仪有没有损伤？有。哎，这样就有这个记起来清清楚了哈，有哈。所以说道功戒他本身并不是说他律仪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会犯大戒，他也不会犯根本戒，他只是在律威仪上可能有些许的不如意，尤其是威仪上可能有些许的不如意，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们真正持的是要看那个戒律威仪，一般人都在看威仪啊，都很少看到那个戒律的问题，他们在根本上那个大法都 OK 的，只有在小地方会有问题，就是道功戒的人高招之处，他们能够运用自如。好，这样 OK 好，这一题我们要准备做第二集咧，活水展第二集咧，以后这种是非题要准备上线了。来开始了，再来一个，你们看看，再来第十二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无，这个是无道定，这是一种无道共戒，无定共戒，这个道不是没有道业哦，这个无道的是无，没有道共戒，没有定共戒的话呢，他很容易内起恶觉。哇，内起恶觉就很危险啦，看起来好像像块玉，他的威仪啊都很好，可是他内在的戒啊知见就像是瑕疵，他完全没有戒啊，没有知见，就等于是只是看起来外表很 OK 的一个有威仪的，就像如玉含霞这样，对不对？好，那后面刚好跟他相反，那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威没有律仪，那外动身口就像如玉露霞，就是放在外头，可是它内在是玉，等于就是看了，你看我们自己是不是 伯乐，这样懂吗？后面就变成要看自己是不是伯乐了，能不能知道这是一块璞玉。那再来呢，第十三行，负罪自得，故名护习小智者啊，不得学无学智啊。这时候你就想说，什么叫护习小智？所以他第十四行就在定义什么叫做小智。十四行他说小智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一些人呢，他好像有一些世间的聪明啊，然后呢，他以为就把那个有漏的聪明以为是无漏，视之变聪，然后呢，小众之小啊，比小，这种就叫做小智啊。那他护习他的小智啊，为负罪自得啊，把自己的罪孽藏起来了，还很高兴啊。这种呢，怎么可能会得到学无学智呢？因为他根本就在有漏当中打滚，跟无漏不相应。好，来，那这个糟糠呢，十五行他说呢，就是没有无漏禅定来滋润，就是粗粗糟糟的，对不对？没有，第一个是无是没有，第二个无是无漏禅，然后要在无漏禅定四个变成名词，没有无漏禅定来滋润，所以就像那个呢糟一样啊。那也没有理会，没有合乎正理的智慧，就像康。所以说他就这些人啊，就是这样子粗粗糙糙的啊。然后呢有多少五千啊，所以说他一般就讲，只是这样，他想说，诶，那什么叫既然没有世间禅定也没有理会，所以他底下就颠倒再回来讲，刷意思的讲，世间禅就叫做糟，文字解就叫做康，风闻失全，就等一下在文字上作意啊，没办法了解到这个义理里面去啊，风闻在文字上作意，没有想到那个全是诠释，没有去看到义理，就是只在文字上做事做功夫啊，没有去看到这个意思，他要诠释的意思是什么。那就像说如糠无米啊，说糟糠就是说什么，后面十六行很重要，就是说他这个人啊没有大根气啊，不堪为道气啊，就是怎样，他不是第十七行就像枝叶一下不是好气啊，枝叶那个根本只能当柴火烧烧，而且一下就没了，对不对？不任用啊，故须怎样遣之，故须遣之，讲得真好哦。来，在277页的上面，始终无枝叶，唯有诸真实啊！哎，没有枝叶啦，没有坏的咯，都是没有没有坏的咯，也没有没有大气的咯，所以剩下全部都是大气，剩下全部都是好气，所以说就是唯有诸真实啊。那舍利弗，善听，这就是啊，戒许，第十九行，戒众，戒令善听，十九行，戒令善听，有吗？OK， 好，这是他前面的许答，许答之后他先挑掉，要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愿意答，那些人必须什么条件他才愿意答。那接下来是要正答，正答在23行跟24行的地方，他说呢有一个叫做是佛藏门，那从后面经我亦如是开始叫做释迦藏门，事实上这是佛藏门加上释迦藏门，我们一般常常就称作叫做五佛藏门，比较少人讲是佛藏门，对不对？比较常听到是五佛藏门，就是是佛加上释迦佛，就叫做五佛藏门。好，这五佛藏门呢，一开始啊，来各位先看一下，那个278页第16行，找到了吗？好，诸佛所得法，他说这里面这个地方要讲诸佛施权，就是他开权，有没有看到开权？好，他这个地方就会先界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施权，而且他为什么要施权，什么叫做施权，什么叫做为什么要施权，自己记得哦。然后讲完以后他就开始要讲说啊，那诸佛好啦，什么叫做显实，他怎么叫做死，所以他前面讲施权，后面就要讲显示，所以第一个跟第二项两个， 一个是从施权的角度，还有为什么，一个是从教理行政的角度来讲十。讲完以后呢，他要开始告诉大家说这个十啊是非常的殊胜，所以他就要先举第三项叫做十八行，他叫劝信。这劝信他从因的角度跟果的角度来讲，这个因的角度跟果的角度，这因果呢从佛的角度来谈。然后呢第四项呢是说若我过众生以后，他说他介绍五浊，这五浊为什么他介绍，既然他讲的因果应该就要信啊，不是，他是说啊怕众生还是不信，所以他前面虽然在第十六行的后面他有讲了为什么要施权以及什么叫做施权，可是呢讲完了因果应该要信，可是怕众生不信，所以他只好再讲一句话说刚刚讲了要施权的原因，但是怕众生不信，他在列举五浊恶世的五浊，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确实实原来都在权法当中，我们还没有弃入实实，所以呢他就讲了这个以后，他才讲入什么颂上的不虚呀、啊，没有虚妄语。好，来开始我们来介绍开权。开权的部分呢，诸佛所得法二十三行，诸佛所得法无量方便力，而为众生所众生心所念种种所行道若干诸欲性，先是善恶业，佛悉知是矣呀。然后以诸缘譬喻，言此方便利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切多吉本事，本身未曾有，欲说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这个是大圣九部法，从下面的对出来你就可以知道他是这样子把大圣九部法去掉，下面注脚你们再自己去补好不好，去对一下，他是这是大圣九部法，因为它里面没有因缘，是去掉因缘吗还是小圣九部法？大圣九部法就是除掉因缘譬喻跟论义，那小圣九部法呢就是把十二部经当中除掉方广受记跟无问自说。那你看看这边，我们来看看一说于有没有找到方广，第一个到第九个有没有找到方广，没有，有没有找到受记，没有，也没有找到无问自说，对不对？那有没有找到因缘，有，在第六个，有没有找到论义，有，对不对？论义就是优婆提舍，然后譬喻有没有找到？第七个有哈，所以说我们在大圣九部法里面的那个要被去掉的，我们都有找到，对不对？所以这边应该是小圣九部法。我会是那样子说老半天，你们都没有人说我反驳，之后我开始被陪你们对。你们实在是，我发现我这边不能够陷害你们呢。以前我那边，我在东兴以前常常做这种玩笑，就是一直说，一直说，说了三次，他们都好像都反应，是不是在倒带？然后他们就想说，是不是又有蹊跷？我会设计那个陷阱，这边比较不，你们都没有笑，没发现？来，279页，好。顿根要小法贪着于生死，于诸无量佛不行深妙道，众苦手恼乱，唯是说涅槃呐。他这底下就开始来，我们再可以介绍第七八行。他说于无量诸方便力开始，从无量方便力呀、啊，一直开始在讲这种，就是要配合上面的无种无数方便种种因缘呐、啊，演说诸法，就是他这种无量方便，然后这方便就是指种种的因缘来演说诸法。然后众生心所念呢，众生心所念就是这样，你随众生的喜欢的欲热，所以说就变成是随意说法。然后第十行到第十二行要注意一下，他当中说广出随意之相，这里面呢他说广出随意之相，就是从二十五行开始啊，他举了九部，对不对？这就是为了要造九法界机，九法界机就是三恶道、三善道跟声闻缘觉加菩萨，对不对？三恶道，三的嘛，三善道，这样加起来多少？六，再加上二圣，八，再加菩萨，九，等于就是九法界机，直接缺的哪一个？佛法界。好，因为佛要来教化他，要来教化他们，所以就是他的对象。那为他们来说七方便， 总言叫做九七，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开权的权就是指九七。九七有没有找到？他就要定义什么是他所要说的权，他的施权的对象，他施的法，施的门有多少门？七方便，他的对象九方九法界，总言叫做九七，这是他的施权。OK。然后不可定判，故言若干呐、啊。然后由是有众神随众生欲呀、啊，随众生性呐、啊，用为人悉谈，对不对？还有呢，世界悉谈，对治悉谈，而后令他们屈辱于佛道第一悉谈。所以这样为什么定义？然后再来呢，十五行的地方，他说善恶业者啊，七方便传传为善恶啊，七方便传传为善恶，什么意思？一个教一个来做善恶吗？是吗？我要出陷阱了，不是啦。三恶三善来讲的话，你看看，我们用最快的方法来说。我们刚才讲的有个九法界，对不对？好，那三大分一下，三恶、三善，然后二圣。三二三三二圣，然后菩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看到说，诶，这个善跟恶，它就称为善，它称为恶。意思就是说，你以下面的对上面的而言，下面的称为恶，上面称为善。所以说，以这如果今天化开以后，这边叫六道，六道嘛，那来对二圣，谁为恶，谁为善？六道就变成是恶的了，对不对？那上面这边就叫做善，可是当今天他跟菩萨对上来以后，菩萨我们就讲通别缘，通别缘的，我们藏教就先这边不谈，通别缘的比起来的时候，那下面这一个八法界，又会觉得这八法界属于恶的，对不对？只有菩萨又是属于善的，所以这边反而就是变成是恶的，上面反而变成是善。就是说他是什么，他这个传传啊，传传这个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对辗转相对的比较，是辗转相对的，不是跳跃的，是一个一个得达到练轨。那从这边来看的话，地狱恶鬼畜生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分，有吗？还比方说这边是一，一的话是地狱，那是恶鬼，然后假设有一个畜生道，那这样比起来的话一样啊，地狱就比恶鬼还要差，地狱的代表他的恶聚啊，他是属于恶积聚嘛，他的恶积聚的恶绝对比恶鬼的恶要来得多，那这两个相较下，这个恶鬼又叫做只是小恶，对不对？或者我们要叫中恶，这个叫做小恶，这叫大恶。OK， 这样可以吗？可以哈，传传的意思。再来往下，十六行，佛以权智，权智，这用权的是权智哦，造诸方便信欲，随众生的什么随宜他的信欲，信是指。为人悉谈，欲是指他应用于世界悉谈，随他们呢造种种他所适合的悉谈，来用因缘譬喻，随他所宜来说九不精十二不精，这是可以参考说法妙的部分，法华经一说法妙的部分。那结权的意思，那为什么要来说权呢？他说坏，好，来第九啊，顿根要小法呢，贪着于生死，于诸无量佛不行深妙道，众苦首脑乱为是说涅槃。这个地方呢，好，他就说二十行的地方，为什么呢？他必须要这样，因为这些人啊，前世上辈子没有修智慧，所以他叫根顿，这辈子呢又不努力，叫做无机。有的人笨，但他还会努力，对不对？他就要无不努力，又没有这样的机会，既没能力也没机会，所以说呢，又这机会是别人给他，自己创造的，自己创造的。这个学佛他会认为说，很多东西你必须是看自己的， 所以他不是有讲那个像，我上次有没有给你们一个，说他说他去教化众生的时候，在当时2500年前的时候，阶级种姓这么明显，在奴隶的下面还有更差的种姓，他们甚至认为那个种姓属于什么让人不可碰、是肮脏的人来的，对不对？像是哪一些盗粪的、屠夫的、妓女的，对不对？有一个很差的种姓在下面，他的生下来职业就被固定住了，他也必须要做这一些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呢，佛弟子去教化他们怎么办呢？还是要让他们持戒啊。那他们那时候不自由啊，不自主啊，也不自在啊。那他持戒的时候怎么教他？持什么戒？夜戒，白天杀猪嘛，然后杀动物嘛，叫他持夜戒。然后呢，妓女持白天，对啊，就等于是在他可以不要受这个职业约束的情况下的另外一半，他就要自主。所以他认为这个所谓的积是来自于自己的问题，自己要不要去累积的。好，来，那再来280页，前世啊贪着啊障重，今世呢重苦所恼，所以只可以闻小啊，所以就为他说啊，为世说涅槃啊，这些人只有执的比较重。好，再来呢，因为他就说为什么啊，他开始讲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叫做权，叫做九七，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要讲权法？好，就是因为众生的原因，没有能力，没有机，一障重苦恼。好，然后呢，接下来讲十，十的话从教理行人，就是正好280跟281，就这两页，很快。来，这个理的部分呢，理一，我设事方便，令得入佛会，令得入佛会就是12行诵一大事因缘，有没有得到？12行诵一大事因缘，未曾说奴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呢，说是为什么不能说啊？所以为这所以之所以我不说，是因为说时未自故，还没有到说的时候。那现在今正是其时，现在正是可以说的时候了，所以一定当然不用怀疑，就是要来说大圣，就是呢13行说的。决定说大圣，就是要开示悟佛之之戒，开示悟，他这还没有让他们入嘛，因为他只是决定说，对不对？说只有到开示悟，还没有令其入。好，第10行呢，我持9部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这个入就是开示悟入的入。好，13加14是不是就开示悟入，刚好合起来就是12行的一大事因缘，漂亮齁。再来呢，15行人依，有佛子心境柔软依力根。哦，讲到这个漂亮，还没填推荐函的快点填齁，要不然小心呢。好，你们说如果什么叫做护持，假设你真的觉得护持是供养钱，我们就会欢喜吗？不是，是我最想做的是推广天台学，而你走到跟我同样的地方，随喜我的步伐，就是护持，是不是？这样了解的吗？17行，有佛子心境柔软毅力根，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唯此诸佛子说是大圣经，我即如是人，来世成佛道，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啊。这些人呢，他是身心的哦，他打从心里就向往佛道，不是光你念佛，不是光只是在那里你说你是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他是真的想要学佛，向往佛，怎么样可以跟佛一样。那他修持境界，此等闻得佛啊，听到说他可以成为佛，成为他所最向往的身心念佛那个情况，他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了。这样了解了吗？ 是这样子哦。他说啊，大喜冲遍身啊，然后呢，佛知彼心行啊，佛知道这些人啊，他是身心的，因为他听到他可以要成佛，他有机会成佛，为他受记啊，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更精进。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就为他说大圣啊，身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记皆成佛无疑啊。这些人呢，到最后一定啊，只要可以听闻佛的教法，听闻佛的教法就是一般我们在讲三音佛性里面的疗音，待会后面会介绍。那你修的种种行、种种善根，包括刚才讲的人天圣，都任何些微的善根，那叫原因佛性。那最后你怎么样契入这个无性，怎么回归到心性，那叫做正因。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怎么介绍呢？他说呢，以别教来说，二十四行，以别教来说，有佛子心境。这个佛子心境呢，叫别教之人啊，他就是为这些人说大圣经。那如果是原教的话，他得济心喜，就可以成为原教的真实之人啊。那声闻若菩萨呢，则就是在讲藏教跟通教。藏教的话，一般以声闻做代表和圆觉。那他当中有一些菩萨呢，可以兼得叫做六度菩萨，兼得六度，或者通教的诸菩萨，所以他藏通别圆都含刮到了，对不对？那这样藏通别圆都含刮了以后呢，在了281页第二行，这些人呢合起来就叫做七方殿，刚才九法界里面的七方殿，好，皆成佛无疑呀。这九法界的七方便，请问一下，有没有含瓜三恶道啦？没有啊。那这个七方便从开始起修的人开始算起啊，愿意起修的人开始算，人天开始算起。你们都忘了222页，来看看你们那下面有没有抄，我应该有没有背错，找到了没？他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七种方便？第一种呢，说你要离三途的人，这里面呢就是要从人天开始起算，对不对？然后进十善，就是要离欲界的，那就开始要进入二圣了，对不对？然后说三藏离见思浊，好，说菩萨法就是要离什么二圣，叫做通别，以后开始进入彼缘，有没有找到？这是一种说法，叫做人天二圣通别圆的菩萨。另外一种是声闻缘觉，就是藏通的声闻缘觉加上通别圆的菩萨。另外第三种说法是人天二圣跟藏通别。所以说因为这个地方它25行有谈到一个说佛法离顺道法爱，这是属于缘，所以这个地方的七方便是含瓜叫做人天二圣通别圆。那如果是236页或219，你翻到219，我们看219好了，219我们20行的地方，219、20行的地方，它这地方有讲到一个219页20行，找到没？很难解难入者，这是探权之词啊，不谋而了，无方大用啊。七种方便，这不谋而了，无方大用，是指好的。那七种方便不能测度，是指不好的，对不对？就是说七种方便人不能够了解它。除了七种方便人，他就不含瓜能够了解无方大用的人，所以他就是只有藏教通教的二圣，加上藏通别的菩萨，就不含瓜缘。这样 OK 的吗？这就是藏通的二圣，加上藏通别的菩萨，所以要看文来断定。好，这样两个地方有没有印，有没有回想，有没有一点点印象了？我都快要口急了，有一点点印象了哈。好，那再帮你们翻一页，再帮你们复习一下这七方便。嗯，236页好了，236页的地方，各位请看下面的部分，18行。初半季总检不入，这个地方的不入者啊，他说集七方便，你像某个注脚一，因为既然是不入，不入的话，你说应该有没有含瓜到原教，就没有，所以这地方就是下面七殿的连人天二圣，这地方就含瓜到人天。为什么含瓜到人天？因为你回头翻前面的部分235页， 回头翻235页，他这地方含刮的有没有到27行的下面，他乃至于从心发意菩萨一路上来，甚至于呢你做的功德，就是说乃至于举手投足都算在内，说你回来236页下面，这时候他变成他就不是从声闻缘觉起算了，他变成要含刮人天善根都在内，所以这种算法就是从人天声闻缘觉藏通别这样子算，所以现在你们三种算法都算到了 OK 了吗？好，所以要看前面的文字然后来决定它怎么算。好，回来回来哪一页啊？280。好，来280页这边就帮我们算完啦，这边是有释教之人全部都算到了，以后这些人都皆成佛无疑啦，都回来了。好，回来281页的上面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人的部分，理跟人都讲完了，我们来看看教的部分。第5行，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依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好，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这个一圣法呢就是第9行说的假名引三教，他只是为了要什么啊，显佛会这么一教，只为了显一教，就叫做唯有一圣法。好，那那个假第9行的假名引导，但以就是配合上第6行的但以假名字，然后呢即以方便教，那这个方便教就是佛方便说。来看这边，各位请看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佛方便说，这个方便说就是下面的方便教，然后呢但以假名字叫做假名引导，假名引导呢就是它配合上面的字的是接下来嘛，对不对？这个所谓的除佛方便说，就是说只是以假名字，这个只是就是以假名字呢引导于众生，叫做假名引导啊，假名引导字都没有变，对不对？然后就是方便说，然后呢说他这个假名为三教，这三教呢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显唯有一圣法，就是什么，为了显佛会，显佛会一教。所以他的意思，他说前面呢、啊、文字就讲得清清白白的，然后呢楚楚的啦，不是白白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呢无二亦无三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余圣，就是没有一圣，只有一佛圣，只有一佛圣。好，来我们再来回来，那这个无二亦无三呢，这边第11行跟12行，在11、12，它的无二是说你没有通教当中的半满相对的二，也没有三藏当中的三。诶，这种说法跟前面的267页的、啊、不一样。267页的无二呢是怎么样的二呢？来各位来看一下，他说没有般若当中的代二，般若当中的代二，代哪个二？通别，你们应该都写在上面了嘛齁。没有三呢，就是应该没有方等当中所对的对三，哪三？藏通别。好，那现在他说这样子一二跟三都没有，何况有三藏当中的三，三藏当中的三就是指三藏当中的三圣啦，对不对？他说啊，你看这个这么高境界的都没有，何况谈三圣呢？所以他这个里面267页，他有没有否定掉？实际上他意思是说，三藏当中的三是存在的，只是他现在还没有达到267页谈的标准，对不对？那各位看到281页，他说、啊、他现在谈的就是说，没有通教当中的半满相对的二，也没有三藏当中的三呐、啊。那如此等二三啊皆是假名字啊，就等于说通教啊藏教里面你安这些名字，不论你说二圣啊，或者你说三圣啊，或者你必须要有相对当中的空有啊，都是假名的案例啦。那引导诸众生呢，全部都只是要归入哪一个一佛圆教圣，就是第13行一佛圆教圣， 像这个部分啊，文具还没有谈太多，但是他已经一直不断的用各种方法，由经典的角度，或从他从各种的角度来开显什么，开显出如果我们可以在智慧修的那个内方便上面关心，观察内心的那个关心，这上面如果可以多用一点圆融之德，对于修行的帮助会很大。有没有发现他不断的在谈这一点？好，这一点呢这边讲的比较少，但是如果到了摩诃子观啊，他这一个角度开显了很多，他会不断的开显。前面一到五章是在做铺路，很多人就读到那边挂掉了，到第六章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开始跟你讲，如果你在观心上面可以多一点点合乎中道、合乎圆融之德的东西在上头，你在事法上可能没办法具足这么多的二十五方便，事相上的二十五方便，可是你在理上面绝对是二十五方便全部具足。我在唱双簧还是唱单簧？有人跟我唱吗？你们那个反应，那个一般我们弹，哎，那本小书给我一下，第一本最上面那一个。这个，因为你们上天台上到后来，如果你还是归你，我还是我，输归输，我们没得上啦。这个不是佛学佛，所谓的佛法就是让你在生活上可以用的。所以它的法不是死的，佛法是活的，是活的法。所以学这么多东西不是要这样子用的。哎呀，我帮你们，我翻一下啊、哦。我现在拿这一本叫做《同盟子观》啊，就是一般人最瞧不起的小子观啊，真的是。很多人都以为小子观的东西在四禅波罗蜜有，在摩诃子观有，所以说他们就基本上就不太喜欢去看了，只要看过那两本子观就不太会去看小子观。但是我要说小子观它有它的独到之处，它很多字它都有，但是它很少啊，你很容易复习啊，这是它的优点啊，找起来方便。而且它还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他们那边没有的，比方这一本的第十节正果的部分，其他几本书都没有的，连次禅波罗蜜都没有的，这就是它的特别。可是问题是大部分人看到前面都一样就不看后面了，它那个在最后面，在最后面几页，不到十页的地方，那这本书还薄薄的。好，那我先告诉你们一下，如果你们修学佛法到后头啊用不上怎么办？你看这边他开始要介绍的，哎，你帮我翻找到了吗？好棒，你看那边，你们看他就会介绍说，像这个地方你看有聚五缘，这个第一章是说子观啊，是说易行难啊，共同加劲啊，要走好盖困难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啦，那再来底下就介绍了，是有十义，这一十义就有十个小节啦，有十个小节。那这十个小节就是从第一小节是喝五欲，就是有五个外援，五个外援，就是你必须要在旁边有各种人要帮忙你。好啦，再来第二是喝五欲，聚五缘喝五欲。第三节呢，弃五盖。这个喝五欲呢是指你喝外五尘，就是然后呢弃五盖是指内一根，就是前面是我们有六根嘛，眼耳鼻舌身在前面先处理掉，最后再来处理一根，等于是刚好是三节，外缘外尘一根，有没有顺序，一个一个往内包，包进来了以后第四节就是要调。好啦，你该去的都去掉了，那接下来要上路了啊，这个身习心怎么上路啊？他就告诉你，包括饮食睡眠都要调，什么叫做睡得刚好，睡得足够，什么叫做睡太多，然后吃再怎么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吃，不是谈叫你吃荤吃素，他不是从这角度，哪些东西不要吃，他说有污秽的东西啊，对身体不好的啊，你知道它不好的就不要吃。像我刚才跟郭先生在讲， 我说胶囊啊，现在虽然讲胶囊有树的，我猜我们是都抽的啦，胶囊就是药包的那个胶囊，可是胶囊有的都是树的，可是胶囊还是有分，那你怎么知道哪些胶囊是可以吃，哪些胶囊不可以吃？我说胶囊的材料不是讲胶囊里面的药，我就教他一个方法，你们应该没听到哈、哦。我说你就拿那个小碟子或小汤匙，你只要放一点点水，可以把那个胶囊的，你把药粉都倒掉，药粉不是倒掉，就是药粉可以吃掉倒出来，让它剩下空胶囊，你就把它分开放在碟子里面，你可以找很多种胶囊，你放大概五分钟不到，然后你又等到一会你它还是会有那个样子，它会变成会吸水，会有点软软的，然后你用手指头稍微画个两圈或筷子画个两圈，有一种胶囊它是米做的，它就会完全溶于水，连痰吸都没痰吸，完全跟水融在一起，连油脂都没有，它只那个水加那咖啡，那个胶囊是红色，它就变成红红的水，那如果胶囊是咖啡色，它就变成带淡淡的咖啡色的水，连油都没有，那有的胶囊它就会变成在里面痰吸，然后有点油的浮在上头，有的胶囊它不会痰吸，也不会有油，也变做成减黑北沟啊白胶干掉，然后丢在水里面，也凉，会粘在那个碟子或汤匙的下面，哎，吐起来归得，那种就会比较会粘胃壁或粘食道壁。哦，你们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以后还可以带来给你们玩做实验。像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要知道调饮食就包括这东西，你要用细节要去观察，有些东西吃的会让你不舒服的，会让你影响你生活的，你就不要去吃。就类似像这一种，就是要有个要用心。就他就要用心呐、啊，那他就讲说有胀气的、啊、有发酵的、啊、有污秽的、啊、有对身体不好的就不要吃。那什么是好跟不好呢？就要留意。说后面呢，他就要教授你后面，这是叫行巫法，就是说你在修都要怎么做。那后面开始啊，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啊，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它一般就是属于怎么样？就是属于内方便，怎么样来用功？包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在心浮动的时候来修，日常生活里面怎么办呢？力缘对境嘛，怎么在六尘啊、行住坐卧与默啊、色身香味触法当中用功修止观。然后呢，第七节怎么样在善根发相，怎么看？很多人他就是因为不懂什么叫善根发相，不懂什么叫恶根发相，稍微得了一点点比较特别的感觉，他就以为这叫做好的禅坐境界，搞不好那叫做恶根发相。但是恶根发相有时候以为还是好的，因为他会有点让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那第八节呢，就是觉知模式，他就告诉你这些魔啊有哪一些我们比较常常遇到的啊，那这些魔怎么克服啊，然后呢怎么样治病，然后就会回应到刚才的像饮食的部分、睡眠的部分都会回应回去。然后第十节啊，就是其他书上没有的，其他书没有的正果，他这地方的前心后心正果啊，就我看一看大概就他这边有，其他的书在摩诃止观就要散见各处，四禅波罗蜜跟六妙门这个部分都刚好 loss 掉了，哎，说这部分是他的特点，这个部分是很不错的。好啊，那像各位跟你们看一看，你今天后来你修学佛法最后来，我们回来刚刚的281页，你修学佛法最后呢，23行，他说你最后你是要谈的是要在落实生活上面进去，对不对？要落实啊。那他落实的时候，他刚刚前面有介绍说，在他的教理行的时候，他讲有哪些人是兼贪的、不信的、我慢的、上慢的。那这里面呢，他说很难呢、啊，很难去察觉到啊。然后呢，你要修这些种种的行啊，来，你看这个行哦，第16行到29行啊。这个行我待会再写一句话给你们看，这个行的部分16行到19行，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圣嫉妒于众生，自佛自助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他是说啊，佛出于世啊，只有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啊，令众生能够安稳入佛之之界，你没有另外其他的咯，更不可能呢有小圣来嫉妒于众圣。为什么呢？因为佛本身自己住在于大圣当中，说他一定是以他所得到的法，那他所得到的法就是定慧力庄严，而后呢一些以此来助众生。 那他第十九行他就说，如果以小圣化化任何乃至于只有一个人，可不可以？不可以，多严重啊！佛说他自己就是堕奸贪，所以他所说就是说，他知道多少，他必须要说多少；他得到什么的好处，他就以那个好处最好的来教化众生。而后呢，众生可能不了解，但是呢，他就用种种他的前方便来教化众生，来达到他的什么近方便，而后直接跟他一模一样。那个一般在修的时候呢，你前面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开示悟，然后这就是一个路。然后如果我们先不要画啊，先不要画哈，假设用一个那个弧形来说，一个辐射状，这样的话哈，路是最后的嘛，然后这是开示悟，就是已经开始。那这地方叫做近方便，这地方叫做远方便。然后有的方法，另外一个远方便呢，我们又别称叫做什么？前方便。这个又别称叫做内方便，就是近方便又别称内方便。我还不太习惯录音哦，所以常常都讲的这个那个。我现在把它尽量讲全名，就是远方便一般叫前方便，近方便叫内方便，然后开示悟路就是已经在方便之内了，起修的部分。那这个起修的部分呢，有时候会把这两块啊合在一起，这样了解吗？会把它合在一起，这叫做开示悟路。可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边叫做行行，这边叫做圆行，不是会行，行行会行。可是这两者行行跟会行，如果以会观来讲，根本不可分呐、啊。只是这边的角度偏是哦，这边比较偏理的角度来诠释啊，差在这样子啦。好，但这两者事实上都是在内方便里面，这样 OK 吗？到现在为止，可以吗？可以吗？只有我一个人在吗？你们都在吧？啊，它这个远方便叫做前方便，一般我们就会把它讲成是二十五方便，就是最常讲的。那二十五方便啊，你看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你从会行的角度来看行行的，你偏是。那二十五方便啊，一般就会认为，啊，它不过就是在讲事啊，就是纯粹都是叫做事。一般就会讲纯粹都是在讲事而已。结果呢，这个说法啊，是一般在早期的那个课，就是这种旧禅的书上的这样子讲。但是呢，以天台的方法来讲，他的看法呢，真的啊，好像不是这样可以的吗？这样又有了齁。然后这个二十五方便呢，他就把它分在，一般都把它分在纯事。那我们家继续换黑色的，以那个摩诃子观的角度，它就会开显出这个二十五方便，事实上要分出来。我下面这个红色的纯是偏修跟离修，然后呢，这个在二十五方便，它就已经分出来有是修跟离修。所以啊，一路过来，这样清楚了没有？这样 OK 了没有？它是一路过来，所以这二十五方便从一开始在所谓方便前的方便，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我画在框框外，就要知道事修理修两个是并行不悖的。一路开展进来，在二十五方便一般认为纯事的角度，他认为少了理，这个事绝对不够好，所以事跟理一路打进来。到了一般认为的行行的地方，认为他偏事，他说不是。这个事啊，行行要做得好，你就会达到慧行，也是一路进来，乃至于到关心啊、模式啊、治病啊、病患境、善根发相、恶根发相，都是属于那方面。他都认为还是一样，必须跟实际修行的时候的十个神观法，什么我们叫十神观法是吧？你必须要能够安忍，知法爱啊，对，无法爱，然后呢要四无通摄，知慧次。整个啊，一直一路两个要配合，看起来是以为行行会行，实际上不是，它是一路进来都是思修理修， 到最后要能够开示悟路的路，能够进入佛果的时候，以世修来说叫做行满，以理修来说叫做观成。这个行满、行跟观两者，一个叫做成满以后啊，这个路才会进入佛的果，才叫做果缘。想想一路是这样的开展进来。好，那个四禅波罗蜜大概是讲到这一个部分。那他开始要转入这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强调他的理的部分很重要。那他到第七章四禅波罗蜜的后半部，第七个章节部分，他就要开始要转，可是他还没有转完的时候，那个书后面那一部啊，现在没有流通了，所以不知道后面怎么讲，他就有留下一个伏笔。那这一部分呢，在小止观他就有把他在正果的部分啊，把它开出来了，开出来到这个里面来了。所以他讲说前面的初心后心的问题，就在第十节的部分，小止观有谈到这一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没有谈，事实上小止观就谈了，他还没上天台山他就谈了。那六妙门更不用说啦，六妙门一路就在讲这个，把习道观跟这个理观怎么结合啊，一路开展出去有十门啊。好，摩诃子观一开始就谈了，好，这样子 OK 吗？好，你们画图。那还没有，还有一句话没讲哦，还有一句我刚才说写给你们，这样有齁，观心很难观那句话写在一边好了。若度人长，有没有人会背？若护己短，则己中了中不长啊，怎么会是长中不长？哎，对，好，观心很难哦，要看到人家的东西好处要随喜，然后随喜的时候还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吃醋，然后问题是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怎么样还能够去改善，让自己成为是常，好难哦。